好，第八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去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：耶和华这样说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”哎呀，各位，你离开埃及，记得这一点；我们离开罪恶，记得这一点；我们受洗，记得这一点；我们归入耶稣，记得这一点；我们信耶稣，记得这一点，就是我们不仅是脱离了罪恶的辖制、魔鬼的辖制、肉体的辖制，我们要去侍奉主，我们要把那个我们原来做错的身体重新来做对啊。我们不是只是得救了然后就没有做什么事，真正的得救是会有崭新的行为出来，我们要好好靠着主的恩典来服侍，来侍奉主。八章二节，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，河里要滋生青蛙，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，上你的床榻，进你臣仆的房屋，你的百姓身上，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，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，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。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，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。好，这我们也是说，如果青蛙都上来了，那我们怎么能分辨哪个是术士叫来的，哪个是摩西亚伦叫来的？我想可能有一个很立竿见影的吧。亚伦叫来一堆，但是术士所站的地方，他们也可以说，你看到术士一挥杖或做什么事，就来了一大堆的青蛙，就这个可以有这样表现哈。那只要有这样的表现呢，法老就还是心硬。不过这次呢，这个灾很麻烦，青蛙的灾应该不是像水变成血那么叫制造民生的问题，但是也够头痛了，因为这很脏嘛，跑到卧房床上，甚至跑到我们的身上，那怎么办呢？很麻烦啊，所以法老受不了了，这个灾临到他的身上了，不像前面的灾哈，法老可以叫人去，一方面那个水变成血是术士也能行的，第二方面他有很多奴隶帮他继续去挖水嘛，所以他知道自己不受影响，他就不管别人。法老也不爱以色列，也并不爱埃及人，也不爱臣仆，一个不认识上帝人没有真正的爱，对同胞、对自己、对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爱。好了，现在到人的身上来了，法老就很受不了了。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八节，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：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啊，是啊，我们有的时候真是神的灾重一点我们才悔改一点，越重就越悔改，当然也有的时候很重我们反而不悔改了，抱怨神更多了。神的恩典应该叫我们更感谢主，更信靠主，但是也有的时候恩典就叫我们更自以为得意，忘记神在施恩，还以为自己就是很有成就，该得到这些。现在灾够大了，法老就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：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各位，我们去做一件正确的事，为什么做这一件事？我们是因为不做这个有处罚，做这个有好处吗？这可能是我们做一件好事的原因了，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希望越来越做一件事情是对的，就是因为这是对的，这就叫自律，不叫他律了啊！这康德讲的，但我们基督徒的自律比康德讲的要更了不起，是上帝的爱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恩典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就会选择。这一方面让我们不敢骄傲，是来自神；一方面我们也真知道，我们并不是一个布偶被控制的。现在法老说让百姓去，他要做一件正确的事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灾威胁他。其实应该是不管有没有灾，他都会去做正确的事。各位，即使没有地狱，我们应该也讨厌犯罪；没有罪恶的刑罚，甚至犯罪有很多的享受，我们还是应该讨厌犯罪，因为那违反神的心意。就算没有天堂，我们也应当喜欢行善，遵守律法，因为那合神的心意。我相信基督徒越来越是，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本身不好，而不是那件事的处罚叫我们不做。作弊没有被抓到，我们也不要作弊， 行淫乱没有被人看到，我们也不行淫乱。贪污得到很多的钱，可以很大的享受，我也不贪污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罪恶，我们对罪恶有一种深恶痛绝。我们读经祷告敬奉神是爱人，神会祝福我们，但是就算没有任何物质上祝福，当我们愿意靠着圣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有满足的喜乐和赏赐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们做事不是因为赏罚在做，虽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会有要学习的更成长，神是要用这些让我们让我们的幼稚的心灵在借着赏罚，我们能够越来越行善，越来越不行恶。但是我们希望那个赏罚的物质上今生的能够越来越少影响我们，我们就是知道这是对的就去做，错的就不做，不管赏罚。甚至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行义行的对，还会受处罚，受到这个世界看不起，我们更愿意去做。你看法老并不是承认自己的错，法老并不是想要做一件正确的事，法老只是怕青蛙，当青蛙没有了他又后悔了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始终只是一些微薄利诱，当微薄利诱来的时候我们就信，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信了，那你始终没有信上帝，你只是信这些微薄利诱而已。就像法老不是真正悔改，法老只是怕那个灾害而已。没有灾害你能不能就让以色列走？没有灾害你能不能就看到这是一个不应该做的事，我应该让以色列走。我们愿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借着神的恩典而有自律的人。第八节，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摩西对法老说，任凭你吧，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，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河里呢？他说明天。好了，好，现在法老来求了。摩西这第一次来求了，这是第二个灾哈，来求了。摩西当然心里很兴奋了，摩西就为人祷告。你看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为你的仇敌祷告啊，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，耶稣说为爱仇敌，为仇敌祷告。这时候摩西是不是做的有没有违反耶稣的教训呢？当我们对仇敌有对抗的时候，新约旧约有冲突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这是很好的例子。神的慈爱不取消他的公义，神的公义不取消他的慈爱，神的怜悯赦免没有取消公义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都替我们成就了一切公义所要求的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生活中也不是因为爱在和稀泥，我们希望对人的爱就是希望他消极的能减少作恶，积极能行善，所以最好的爱还是让人能够信靠耶稣。那么就算没有信耶稣，我们也需要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，包括国家，包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对恶人为他祷告，也提醒他，但是也需要制裁，因为没有制裁人会继续作恶，你这不是爱他的，你的懦弱没有让他停止作恶，那不是爱他的。所以我们制裁人，我们责备人，检举人，基督徒可以有个非常平安良心。如果我们不是自大，不是自义，而是真的希望他减少作恶，甚至可能悔改的话，那我们应当要制裁。你看，而且制裁要大哦，不大还不悔改，还会继续作恶哦。法老说明天，好，我先为你祷告了，你现在灾难很大了，我先为你祷告，我会为你祷告。那如果我们看底下的话，我们真的要说为的祷告是希望灾更多一点，因为灾一小他就又作恶了，那为了叫你不作恶，为了爱你，是不是要求灾更大一点？这听起来有点讽刺，但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。很多时候好像我们真的需要有更大的灾，我们才能走做更对的事情，小一点我们还只是在敷衍上帝而已。现在你就看法老在敷衍上帝。哎，青蛙跑到你身上，你希望人家为你祷告让这青蛙离开，你希望什么时候？当然是现在嘛。法老居然说明天，因为他还想指望他的术士不仅能够把青蛙带上来，而且把青蛙除掉。我们人呢，只要一息尚存，我们能够少信靠上帝一点，我们就想少信靠上帝一点，能够多依靠自己一点，多远离神一点，我们就多远离神一点。所以神真的需要用更重的方法来管教我们。当然这管教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还是就是不听啊，还是只是怕那个刑罚，不是讨厌那个犯罪，还只是求利益而不是喜欢那个从主来的良善。你看纳赛尔先生明天，他不是说现在，我一定说现在，如果真的 觉得要信靠上帝，真是现在我他还想找他术士来帮忙吗？哎呀，所以求主拿去我们一切可以依靠的东西，免得我们依靠这些东西悔改归向你就更慢了。摩西说，可以照你的话吧，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，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，只可留在河里。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，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。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，遍地就都腥臭，但法老见差祸松缓，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好，这我们看到哈，叫青蛙留在河里，好像不是这样的，是青蛙都死掉了。我想是这个意思，河里还有青蛙，但是它就不上来了，然后活着的呢就死掉了，当然很臭很腥了，是不是也造成了其他的灾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只要一松缓，它就不听了。也许青蛙一死了，摩西亚伦就去了，哎，现在你要照你的话让我们走啊，哼，没这个事儿。也许神还给法老一个借口，哎，我是叫你把这些青蛙，你答应我叫这些青蛙都离开呀，啊，我想那个离开的意思就是回到河里啊。那可是谁知道离开是离开我的身体，没有回到河里，在河里的没有再上来，是留在河里了。现在呢，这些没有回去，那法老说我不让你们走，我只能想法老用这种狡辩的方式来拒绝，实现他的承诺哈，因为灾祸松缓了。